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路望福音》的13到17章，耶稣在晚餐厅的讲话，我们称为这个临别赠言。我们到了16章的第4节的后半段了，这样子啊。那圣经的写作啊，我们知道本来是没有分章分节的，甚至于我们过去在古老的手抄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连这个字跟字之间都没有分离，就是每个作业要把这个经文重新的像我们现在的样子能够编排出来，是需要专家们去好好的读，他们得懂这一个比较好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去把这个句每一个字分开来句子，然后再去编排，然后就看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能真正合乎就是原作所写的样子啊，我们100%是真的不可能的啊。那但我们现在有的东西，当然是经过专家们相当的一起研共同努力的成果，基本上可信度是非常高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要方便，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开始后来有人把它分章分节啊，或者我们这样的可以一起找到一个共同点，特别在我们现在讲在一起阅读，什么可以马上找到一个大家一起可以读的地方。是容易的，对不对？但是那个章节的分别呢，那也是比较自由的，没有太严格的这个学术的训练的人做的，主要是凭他当时的感觉吧，这样分。那有时候那个断句哦，或者是分章分段，那就是要靠每一个读者其实把它读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用的东西，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我是跟着一个老师，或者我的应该是我的师祖了，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位德国的一个学者 Schnappenbach 已经过世了，对，我的老师已经78岁了，明白？我们德国叫博士爸爸啊 ，Doctor Vater， 德国这么称呼这个指导老师嘛，他的老师的老师，那么他的一个分法了，就把这个第4节哈分成两半。啊，一半呢属于前面一个段落，一半属于后面一个段落。那这个有没有道理？真的看这是自己阅读的人他怎么样去看嘛，去讲，对不对？我今天在是最近讲那个一个场合讲那个事，就是我们讲的阅读，就是阅读要把东西从里面读出来，不是把字的意思呢放进去啊。当然这他们就读，他们认为应该是这个文字要这样理解比较正确，就是自己基本上要比较是稍微保持一点客观的这样子。对，那我们到这边就是我们前面第16章的第4节前面来说的是耶稣的话，就是我跟你们讲论的这一切啊，那是从第15章延续下来的。我们前面记得14章的结尾呢，好像是一个晚餐厅，应该已经结束了。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然后呢，15章耶稣就好像没有走，又坐下来又讲了，谈到那个葡萄树的比喻，那谈到那个彼此相爱，对不对？那谈到什么？这个世界会仇恨你们，谈到我们在世界面前怎么样答复啊？然后呢，就是结尾的第16章第4节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一切啊，是叫你们的这一切发生时想起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啊，这是这应该是准备的啊，就准备他们，就是告诉他们彼此间怎么样生活，他们的一切必须要怎么跟耶稣连在一起，然后呢他们面对的世界呢是对他们不友善的啊，甚至于是仇恨的。那但说了这些仇恨跟不友善，那些人也不是坏人啊，只是可以看得见，他们只是不懂，他们还认为什么？他们在尽恭敬天主的义务嘛？啊，当然在若望团体的写作的这个团体的心里面，应该把那些人看成坏人，因为是对我们直接的对我们不好的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看接下去，在这个16章第4的后半段，我开始练到第11节啊。好，这些事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现在我就往派遣我者那里去，你们中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给你们说了这话，你们就满心忧闷。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有益，因为我若不去，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当他来到时，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正义 和审判所犯的错误，关于罪恶，因为他们没有信从我；关于正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再也见不到我；关于审判，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经被判断了。好，我们可以把第十六章第四节那个最后两段话看成一个简单的过渡啊，然后就直接进到一个新的话题，说现在啊，现在谈到当前，然后我呢要往我派遣我者那里去。好，那这边是内容上面，如果你们刚才听过的话，那么跟还记得我们那个十四章的内容的话，当然有点困难哈。它其实是你看，就好像是什么去重新去反省那十四章的内容。我们说是比较晚期的人读过了十四章，然后呢新的一些发现，在重新阅读的 lecture 的发现里面，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例子的，就是晚。前人写好了，后人读，然后呢，读了之后呢，他加上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啊。那一个比较常常被举的例子是马拉基亚先知书和这个第三章啊，说了这个就是天主透过先知说怎么样说我要来了啊，在我要派个人怎么样做前驱嘛，对不对？然后呢，在第三章的结尾呢，就说呢，那个人就是厄利亚。那当然这是后人读的，就是比较晚期的读的人，就然后把这个第三章就多添了一个内容，他们好像认为懂了，特别在整个的传统过程当中，说到了新约就认为什么，说为什么人们说厄利亚先来啊，在我们今天很巧刚好是这个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会出现这一句话啊，门徒们问为什么厄利亚先来啊，耶稣答案是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来了就是约翰洗者。你看，就是晚期的人对前面一个的做了解释啊，就是看。那这个是一个对过去的古老的经典的自己在阅读过程当中，然后重新反省，放在他们当前的生活情境里面，就有一些新的领悟啊。那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验的，我们一本书读个两三遍的话，或者隔段时间读，会有新的发现嘛，新的领悟。这个叫法文一个专有名词 ，relecture， 或者重读啊，这个法文的一个专有名词是常发现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团体呢，我们就注意到啊，它的目的呢就不仅仅是为了安慰信仰团体，还有一个更强大的目的，就是热望团体我们已经提了好几次了，当时正处于什么被压迫的情况，当然是充满了忧愁嘛。但是呢，现在说他们也可以发现喜乐。而且呢，这个喜乐，这个团体他们会惊艳到这个喜乐，那这个喜乐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对抗整个世界，然后呢，可以在基督内真正的得到平安啊！所以在第六节就说了，说我给你们讲话，你们就满心忧闷嘛，对不对？然后告诉你们，你们将来要喜乐，到了三十三节会出现这个喜乐的主题。不过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啊，如果大家够细心，应该对那个第五节马上应该很有感啊。耶稣说呢，说我现在呢要往那个派遣我者那里去，好，然后呢你们中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其实问过两次，对不对？在晚餐厅里面不都就说了我要跟你去，你去啊，我跟你去，对不对？然后呢多默也问嘛，主你往哪里去，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那条路？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你可以看见，那是十三章跟十四章都有提过的。这看来是一个经文上的矛盾啊，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对作者而言这不重要，更不在乎。那这对我们而言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号。那很可能这个是十六章是后人写的，他在读的时候，他要写就加进去，他不在乎前面的问题怎么样。如果是自己写的话，一个人写全部的哈，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那就怪了，那就是矛盾了，对不对？这是我们说阅读，看这经文放在那边的，那你可以解释，你说作者他前后不一致，当然也可能，对不对？也是一个解释嘛，我们现在不知道是谁写的，当时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无法客观的定断，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看，那我要去怎么去理解这一段。我可以理解成这个作者乱写， 我们大概心里面不愿意吧，对不对？还加上什么？我们相信有圣经的灵感，有圣职的灵感，我们更不愿意这么想嘛。好，因为我们不愿意这么想，那有没有别的理解的可能性？那很简单嘛，就是后人加进来的。而且这个东西，这个后人在前人的作品当中加上内容啊，在古代的文学是常见的现象。啊，我们今天你可以说侵权啊，我就是怎么这个变造啊，甚至可以告人的，对不对？啊，那以前没这个问题，所以这注意到这个很，但是我们至少在我们读的人要问，就我刚刚问大家说，如果你读了，你没觉得奇怪？哎，有人问过啊，为什么这么写？如果你没发现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很清楚，在阅读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你前面读的东西呢就没有真正的放在心里面，没有记清楚。啊，这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的阅读的量因为很大，但是呢却都是越来越片段了。哦，所以我最近听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抖音脑，是不是啊？这个脑袋抖音脑，就是我们只能够思考很短的时间，不能够长时间的这思考。我觉得一个和阅读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读大的文章，只能读短短几句话啊，读完就忘，就很难把注意力能够持续下来啊。这个我自己我都开始有种感觉了啊，因为读惯了这些简短的文字啊，怎么样？那这是一个小的麻烦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要能够真正要把它读懂的话，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阅读上面，这些是一个长大型的文章，一部作品应该要从头要读到尾，这个慢慢练，练到后面的时候呢，它有很多东西，因为写作的人一定是前后一直写下去的嘛。会有一些布局啊，一些他的特别的那个叙述的那个主轴啊，他的那个局面的安排啊，他考虑的。那我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看全部的话，我们就很可惜，就抓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他们写作的真正的美啊，他们内容在里面。好，我们说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有点怪。那我们大概最简单就是说，因为作者他不在意啊，这是后人他加去，这也就也没什么好去研究为什么这个样子的。好，那么很清楚，他这边这么写呢。他说在文学的功能上只是一个耶稣可以继续讲话啊，我跟你们讲，你们没有人问，那我自己告诉你们就这个意思嘛。就是在这个文学就有这个功能，对不对？很清楚的嘛。那你说跟前面那个矛盾，前面是别人写的，跟我无关啊，可以这样跟他们说，这样子可以的。好，当然有关系，我只是说为了明白，有时候你要听懂我的话，对不对？我在讲这个写作的这些这个情况里面。好，那么耶稣呢，在第七节甚至他首先说，他说我去呢为你们有益啊，所以他开始帮助门徒们啊，就是这样一开始就安慰他们，耶稣离去呢。是有目的的，而且呢，这个目的对你们有好处。那当然是可能大家安慰了，对不对？当然你是说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这个讲者的目的是很清楚，要安慰这一些听众啊。然后呢，接着第八到第十一节又是一段关于圣神的话。我们说这个护卫者的语言，我们跟前面跟各位已经讲过了嘛，在整个的这一个晚餐厅谈话呢，有五段话谈护卫者。啊，这第四段了。我们下面等一下，13到第15节还会再出现一次，啊，再一次。这是整个的耶稣的讲话。我们先暂时先读到第11节。好，那么在8到11节里面谈的是什么？是门徒团体呢跟世界呢是有冲突的，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门徒呢怎么样？他们会在自己的在圣神带领之下，在自己内在的生命里面能够找到勇气跟喜乐，这是13到15节谈的东西。那么当然这个内在的勇气跟喜乐原因就是圣神，他为护卫者。好，我们看见这边还是非常关键，这一位眼前讲话的人，门徒们的师父耶稣要离开了，然后呢在离开前呢给门徒们一些啊鼓励跟安慰，可能告诉他们将要发生什么事。好，那我们一共有五段这个护卫者谈话，第八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啊，第四段呢可能在理解上是最困难的啊，就我们读起来最困难的。那这边我们这边在写的方式谈到是审判啊，谈到是什么谁对谁错啊，所以感觉上呢，好像是一个在打官司，啊，在进行这个诉讼的过程。那么现在是 耶稣会跟门徒团体跟这个世界在互相的辩论啊，说打官司啊，然后呢有一个公派的律师是帮助这一个门徒团体，就是圣神啊，所以这个圣神呢要来啊，他是真正的帮助信仰团体讲话的律师，那他们呢圣神要什么？要证明这个世界有罪。换句话说，圣神是为门徒们做辩护的，他如果指证了对方有罪，当然就什么，那他们就会得到胜利嘛。所以他们这圣神要指证这个世界有罪，而且要揭发啊，揭发这个罪，还有揭发这个世界的弱点，所以呢他就会提出的证明。那么他的证明是说什么？说世界呢犯了最重的罪，什么罪呢？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是天主的启示者，不相信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嘛？就这个不相信，不相信是最大的罪，直接的反对天主啊，直接的啊。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所以这个世界犯的罪，那当然怎么样就要受审判嘛，很清楚受审判啊，被判罪的啊。那么这个思想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有的。那我们其实我们堂区最近正在每天早上读一点这个天主教要理，我们讲到这个十诫第一诫跟第二诫嘛，是一样的。这不信这是最大的罪啊，违反第一诫跟第二诫很清楚的。那在犹太传统有很多这些没有被收纳进入圣经的，我们说是伪经了，旧约。那有一个是叫做禧年书，就千禧年，它是应该是五十年大禧年写 Jubilee Book 啊，它讲那个哈诺克啊，很古老的哈诺克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后人的一个假借的一个天启文学的一个笔法呢，说哈诺克呢怎么样被天主命令写下来啊，要什么对世界的审问，还有呢要判决一切邪恶的人他们的罪，所以哈诺克被天主命令的哈。他说他就怎么样，他就细数了他们在所有世代的作为，直到什么审判的日子。所以哈诺克被天主派要把什么这世上人世世代代所有犯的恶行都写下来，然后呢直到什么审判的意思，直到世界末日天主审判。那这个是很早就有的这个思想的，当然到今天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今天连一般的生活都有嘛，对不对？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嘛，对不对？时辰未到，那是什么时辰呢？当然每个人可以有别特别的情况，最终我们整体看整个宇宙，在我们的信仰的看法就是世界末日的审判呢，谁也逃不掉。其实这种思想在各个民族都有，那在犹太社会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好，那么现在是问题是这边所谈的，说世界说圣神要指证世界有罪嘛，罪然后怎么这他们也不正义，他们必须被审判啊。那他怎么揭露这个罪恶正义跟审判呢？那这个很特别啊，就是我们说就前面是这整个的讲法好像是信仰团体跟这个世界在辩论一样，但他们真正圣神来要指证这一个错误的时候呢，倒不是经过这么很长的言辞辩论，而是一个真正的存在性的过程，真正的生命啊，真正的生活是什么？耶稣啊，耶稣是谁？无罪的正义者啊，天主所派遣来的嘛，是耶稣怎么样被这个世界审判而且杀害啊？那因为耶稣是无罪的嘛，他是正义者，所以很清楚，这个杀害者是不正义的。那么他们不正义，怎么证明他不正义呢？那你不能你说的我说就完了，不能是空口无凭的。那因为天主使他复活了，所以表示天主站在耶稣这一边，所以天主复活耶稣的行动这个事实，这都是真正的事，我们讲说存在性的意义啊，是真正的事实。所以他宣告什么？耶稣才是正义的。那如果耶稣是正义的，当然杀害耶稣的给耶稣定罪的这个世界就是不正义的。 所以这个不用靠太多的辩论，就是这它是整个的生命的事实。但我现在讲话像是辩论一样解释，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这边所写就是这个非常关键，就是那个整个的犹太当时初期团教会团体日望团体，他们对于耶稣的来往的经验，以及他们在跟这个世界当中的对立的经验里面，他们所领悟到的，这让我想他们发。当然这个是日望团体啊，这个作者这个团体要兼顾他们的弟兄们相信他们是对的，是不用怕，坚持下去。所以这就是正义。什么是正义呢？因为现在怎么样，耶稣被天主复活了，然后呢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嘛。就被派遣者要回到他本来的地方，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回到父那里去了，那这个世界怎么样，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很清楚的。可是呢看不见他的这个世界呢却还怎么样，还是跟耶稣的门徒们作对啊。那跟耶稣的门徒们作对，其实就是跟耶稣作对嘛。那现在谁代表耶稣呢？那位护卫者。所以那个护卫者是好像接棒一样，继续的跟门徒们站在一起。所以这个关键是，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说是若望团他们非常深的信仰体验。所以在这一切当中呢，那么审判呢就发生了。审判其实已经决定了。那我们读日望福音前面的第五章就已经说了嘛，就是天主来了让耶稣审判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世界怎么样？因为不接纳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一位，甚至呢把他杀了。可是呢被他们杀害的，被世界杀害的天主派遣来的那一位呢，他却被天主高举了。他光荣了天主，让天主也光荣了他，他就被高举，他成了什么？真正的战胜了世界的那一位。从外在的观看里面，好像是世界以为自己赢了，把耶稣完全的毁了，杀了。可是呢，真正的天主却让耶稣复活，才能看见真正的胜利者呢是耶稣。那这样情况的话，那世界的首领当然可以谈的是当时的这个犹太的领袖们，大司祭啊，或者是罗马的这个总督，但是这边当最后谈的是魔鬼嘛。所以那世界的首领怎么样，现在面对这一个事实啊，他已经彻底的被打败了啊，他完全就失去了影响力，他在世界里面再也站不住，就是怎么样，他就被赶出去了啊。这是在12章31节耶稣预告的啊。耶稣说的求天主光荣他们的，说什么现在什么世界的首领就要被赶出去了，是这个情况。好，那么一切不相信的人他们是怎么样选择跟世界站在同一边吗？他们就服从世界的首领吗？那因为怎么样，因为现在世界的首领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怎么样，那这一些人呢跟随这个魔鬼的人呢，他们也就失去了一切能力啊，他们也就被让人看见他们其实什么也不能啊。这个也是非常吊诡的。我们在看这种平常这些人，我们讲用现实世界来看的话，平常这些你这坏人平常张牙舞爪的，对不对啊？他其实在天主前是没有能力的嘛。当然这是基督徒后来所发展的那个非常深的那个伦理的那个观念，是我们相信我们真正的能力，真正的自由是表现在什么，可以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的人，他们选择跟天主作对的人，他们其实才是无能的啊，是没有能力守法的人才是无能的啊，不是守法的人没有能力。那我们今天在现实的生活里总感觉守法的人是笨蛋，呵呵，对不对？这个是很吊诡，这的确是我能不能够有这个信仰的概念。所以我们说话，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如果像日望团体他们这么所想的东西，真的你看我们就解释一句话了，如果你像日望团体跟当时的人讲的话，那其实耶稣已经不在了。一放到90年代啊，第一世纪90年代，罗马的皇帝开始那么大力的、强力的迫害犹太人，而犹太人呢，他们本身也开了一个会议，要把这一群呢日望团体的也赶出犹太团体。 他们就真的变成了爹爹不疼娘不爱的人，哦，这孤儿中的孤儿嘛，他们却说我们胜利了。你就想看啊，这个世界看就觉得一定一群在做梦啊，会嘲笑他们的啊，这是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怎么样，他们就没办法在这个事实上看见圣神的工作，他们看不见啊。就是现在对若望团体他们在信仰里面所相信的那个事实啊，还不是一般人眼睛肉眼所看的事实。这是个真正的冲突啊！所以若望他的反省是非常实际的，他当然是他就坚定他的团体的信仰，所以圣神的控诉啊，圣神的指控啊，问：难道这个世界真的都体验不到吗？应该有的，因为这个团体它一直存在。若望团体的存在，就是要让世界去体验圣神在，可以想象吗？所以不论这个恶势力多大，我们要坚持为善。有一个人还肯坚持这个信仰，那就告诉这个世界圣神在。我们不要求这个天主圣神怎么样拿把大刀把那坏人都杀光光了，没有，这个天主不是这样做事情的。啊，不是这样行动的，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很特别的。这若望那个思想，你看，你几乎要用中国的思想来像阿 Q 精神一样，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信仰，你真的就是阿 Q 精神了、啊。那没有信仰，你真的就可以，你可以用那个马克思是说的，宗教是鸦片了。可以这你这看要不要相信了？那的确是一个，就你我至少我自己读若望福音，我就想，我觉得那个信仰啊，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困难啊！就是你说大家对信仰没无感啊，我是越来觉得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真的非常困难啊！那所以怎么样？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把这个事实去想得更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你可以看见，我们像我们总会长啊，最近三月份是刚来过一次，他话就让我很感动。他说他全世界看了、啊。因为我们跟他谈话都觉得这个团体不理想啊，不好啊，怎么样？他说对，他说我们都不好。可是啊，他旅行全世界，他发现啊，在困难的地方，在破烂的，在腐化的地方呢，他就还是看见一两位弟兄很认真，啊，愿意当方济会的兄，坚持在那边生活。他说这就是证明这个信仰是对的。他觉得那个很被鼓舞。他说大家以为哈，他到去鼓励别人啊，的确是嘛，那长上来看的。可他说他自己是到每一个角度去，真的很被鼓励，自己被鼓励啊，这是信仰啊，这个大家真的需要去思考。你想想看那个信仰那东西，所以我能不能够自己能不能够坚持下来，这个非常关键。所以我其实这个世界可以体验到的，如果他真正愿意打开眼睛，愿意打开耳朵，他会从这一些我们看很少数的相信者，从这个信仰团体去发现。好，所以那这个信仰团体呢是很清楚的嘛，他们为什么可以坚持下去呢？因为有圣神，因为这个护卫者圣神。我们的确看不见摸不着的，可那个事实告诉我们。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就好了，但这个当然容易接受。你可以看见门徒们的转变，对不对？在耶稣被钉的时候跑光的嘛，几乎一个都不剩了，对不对？都吓得要死，门窗紧闭。可是呢，过了三天，突然间就很强大出来了，不怕死了。你说这边必然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说因为主复活了，他们说因为圣神降临了，在我们身上。那当然我们就选择要不要信了。因为我们不相信，那这些人的行为就无法解释了。当然我们说我们相信是我们相信者愿意的选择了。那也不是一个理真的那么大的一个理性可以完全说清楚的。不是，这边就是很清楚，我要做一个抉择，或者我要做个跳跃，跳进那个深渊里面，我要不要这样的生活下去。就这是一样的，因为这句话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当耶稣在生前就已经说过的啊，譬如说， 在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他说什么？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我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我这的确是一个让人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吊诡的话嘛。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悬空的而立的时候呢，会吸引全众人来归向他。事实上，热望团体就是被吸引的，很清楚啊。那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样可能面对这么大的世界的压力呢？啊，那么在热望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嘛，他说战胜世界的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嘛。啊，这是信德。啊，我想我们大概对这个信德，我们一直有得做这个更深的反省，就在自己生命里面去体验啊。它不能是一个是那么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个就是很静态，它是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事实，就是我们要能活下去的。所以在这个世上啊，信仰团体呢能够生活，就见证了圣神的临在。那换过来说，他们就成了天主圣神的工具啊，就让世界的人就看见啊，他们是跟不相信的人不一样。他们还能够坚持下去，就他们的生命就指责了这一个世界的不正义或者不相信。这我们当然真的要去想，就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勇气相信我们的灵在啊？我们的灵在是让这个世界知道他不对，他应该要回头。啊，所以我这个思想，因为我最近一再想，我就一直觉得这我们这个慕道班的努力当然是可贵的嘛，但最终真的啊，那不是靠讲道理说服人，最终不是。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这个，我们生命不能够让人发现，就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我们愿意有一个另外一个啊，我们就至少我们讲白话吧，更高一点的道德标准。啊，更好一点那个生活品格的吸引人，不然是没办法的啊。所以基督徒热望团体，他们是靠着圣神而存在而生活，靠着圣神他们做出见证，因为他们的整个的存在呢，就是对那些否认天主的人一直是一个良心上的一根刺，或者我们讲好听一点吧，是个挑战，是个呼吁，应该悔改的啊！我你看，想想看，就像我们讲圣方济的故事是一样的。方济他开始回头以后呢，没有人相信他啊。那慢慢有人发现，他的好朋友发现，哎，这个小伙子好像有道理哦，他好像有道理，可能我没道理啊。来说，我愿意跟你一样，可不可以？那来呀，来就试试看，来欢迎呢。关键不举的来，他们慢慢生活就生活出来了。啊，这种例子其实非常多，只是我们总是在历史里面找例子，我们在现在好像觉得看起来比较困难发现例子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当例子啊，但愿如此吧。我不能等别人不行了、啊，我们来当例子啊，太精神了。好，这很清楚，这是。若望团体他们非常高度的自我意识啊，啊，你讲的如果消极的话，就是你讲的比较像他们在自我催眠了，或自己骗自己了。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的话，那就他们真的是在为信德做见证的，他们真的相信了，所以很清楚。所以在他们这样的高度的自我意识，当然就怎么样，他们直接跟这个世界就冲突嘛，他们的最大的那个对手就是怎么样，就讲这一个跟耶稣道理相反的嘛，当然就是什么假教师了，或错误的教师了啊。这是在热望一书里面一直出现的思想啊，这个冲突的辩论啊，在热望一书就更清楚。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这个章节里面好像是一个热望团体啊，在圣神带领下跟这个世界在诉讼是一样的嘛，他其实真正就写在热望一书里面嘛，谈的什么真神、真的基督之神跟假的基督之神。我们看一下热望一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啊，热望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这个非常美的一段见证啊，让我们看见啊，什么是假基督的神啊，什么是真正的天主圣神啊。他说， 孩子们，你们出于天主，而且已经得胜了他们，就是那些假基督了啊。因为呢，那在你们内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在你们内，当然可以讲是基督是圣神，那在世界上是魔鬼了。好，所以他们属于世界，因为因此讲论属于世界的事，而世界就听从他们。那我们是出于天主的，那认识天主的必听从我们。啊，这认识啊，我们已经跟各位说了很多次，若望福音的认识不仅仅是理智啊，包含这个信跟爱啊。啊，真正爱天主的就会听我们的，就跟着我们，就是跟着若望团体走嘛。啊，他们有圣神带领嘛。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若望团，他们的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啊，不论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小团体比较起来，在规模上在量上面有大我们几百倍不重要。最后是我们是胜利的，那世界呢去听从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天主，那我们认识天主不用担心。所以我自己是给自己鼓励，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人不多哈，越来越，因为你可以讲我懒惰当借口，我也可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相信说不用担心的，如果世界真的出现了基督徒，人们就会靠过来的，我真的出现就会来的，所以不用担心。当然不是说不要去讲舞蹈班，还是要的啊，还是要做。那最核心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在信仰中给我们活出来。那我们当然要问的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对抗世界，而且战胜世界这个团队，讲若望团体，他们应该有什么特质呢？我们前面读过非常多次了嘛，比如第十三章里面第十五章，耶稣说的彼此相爱，很清楚。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拥有基督的平安，第十四章。然后呢，我们会后面到第十七章会读到耶稣的祈祷，为什么合而为一，合一？哦，这内部要合一，不要纠纷啊、哦！我争执跟辩论没有问题，但我们目的是达到合一啊、哦，而不是产生分裂。所以这个团体就是它基本上怎么样，也算是一个有一个像一个王国的结构啊，有一个真正的君王，当然是耶稣自己了啊。然后呢，他们可以怎么样非常公平正义的分配一切物质，我们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然后怎么样在面对冲突跟争端的时候可以和平的处理啊，就是碰到这个冲突跟争端不必非要靠吵架不可啊，可以和平的处理，然后怎么样他们应该越来越扩大他们内心的和平或者平安跟喜，扩大一直扩大。所以这个团体呢，他们要努力让他们的整个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要跟这个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我们就跟世界不一样这个很有趣啊，对不对啊？这神，我能不能跟世界不一样啊？就相信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不对的啊。那我们现在非常多这些东西，但我们要问嘛。其实我们看到若望团体给我描绘这个理想啊，我们当然就回过头看，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实际上跟这个理想还距离非常远，非常非常远啊。我们就一起要努力，开始有一些真正的。你说这个guts 要敢按照这个我们的信仰来活了。好，这是到第十一章，看下面十二到十五节，另外一段这个主要还是关于护卫者谈话。好，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还不行啊。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好，我们这边特别注意到了，这边又出现这个光荣的主题啊，圣神要光荣耶稣啊，也还是一样。我们在前面在十二章到十三章是耶稣跟父要互相光荣嘛， 现在圣神要光荣耶稣一家。然后这边在第十三节出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大概第一最近才出现了一个福音，是新的福音，未来的事，将来要怎么样啊？圣神要说，这两个比较新的概念，我们读到现在嘛，你可以看到前面都没出现这些概念，就是圣神要光荣耶稣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前面这个第八到第十一节那一段护卫者的讲话，是他要这个圣神是要指证世界有罪啊。那那一段谈话呢，八到十一节呢是对什么？对团体说的，对信仰团体说的啊，就告诉他们你不要怕啊，圣神会在需要讲话的时候告诉你们怎么说，帮你们告诉，帮你们看见。指证这个世界有罪。那现在十二到十五节呢，是一段新的啊护卫者的谈话。他们现在谈的是圣神在他们内工作，而且怎么样？圣神的工作是延续耶稣在他们内开始的工作。说圣神不做什么新鲜事啊，所以我们前面读过，这是什么？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另外一位护卫者啊，这样子。好，那这边这个第十二节开始呢，就是我本来还有许多事告诉你们，那你们现在呢还不能够承担，这个话就是一个过渡，慢慢就转向什么未来去了，从过去现在转向了未来啊。耶稣怎么样？他说还有很多话你们现在无法了解，无法理解啊，无法接受怎么样？那这个呢，我们知道由圣神的。那圣神呢要干什么呢？我们前面有一段话啊，在十四章二十六节最早的那一段护卫者，他这么说的啊。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谈到护卫者，他说：“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要教训你们一切，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好，所以前面十四章呢提过的啊。护卫者将也还没来嘛，对不对？还没有来嘛，说将啊，将要教导门徒一切，然后呢，使他们回想起耶稣所说过的一切。所以前面重点是教训、教导跟想起，对不对？那现在这边呢，十三到十五就才进去谈教导什么、想什么啊，就把可以看见，就我说的这个十六章很可能就是重读十四章。把那个十四章没有讲完的，现在多讲一点点。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信仰团体的发展的过程，他们听了那个，我们可以想象，十四章可能是最原始的耶稣谈话讲话，然后人是慢慢的发展。你如果你做个比较，跨界的比较，就是像我们读这个对观福音的耶稣的比喻，譬如说有啥种的比喻嘛，有啥种比喻的解释。对不对？那个比喻我们可以相信耶稣自己说的，那个解释呢是可能是教会团体发展的过程当中，经过时空的转移，然后他们在新的情境当中要去用那一个耶稣讲的古老比喻，或者为了解释它，可以发展一个新的方式讲出来，变成教会的运用也是一样。教会在最初听了耶稣的话啊，不断的听，不断的，我们说重读、重读、重读，有一个新的领悟，再写出来，又放进这个比较晚期的作品里面。那这边大概是类似的，所以在第十二章可能是一样。所以这边是圣神的怎么样，变成了门徒的带路人啊。十三节说怎么样？圣神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那真理哪来的呢？耶稣教的，对不对？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嘛。就是那这边是第十三节说哈，他圣神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一切大概已经够清楚了，所有对不对？不有一个手抄本是比较老的抄，他这边这么他说他要领你们进入完全的真理啊，就另外一个手抄本，我们现在就说，那我们现在这个思考本是选了十三节当做这个，我们觉得是经文的批判学者们认为十三节可能是比较。真的原始的作者所写的了哈，好，无论如何，但是手抄本第十三节这另外一个抄本说的这个完全的真理呢，就是可能就是讲的更漂亮啊，就是把这个真理的整个的幅度啊完整的啊要给门徒们。当然我们说中文上其实意思上差不多啊，一切跟完全啊。好，那么真理这个概念啊，在福音当中都是蛮一致的 啊，在《约望福音》里面很一致啊。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来自于天主的启示啊，耶稣自己所做的启示，一切关于天主的都是真理。好，所以很清楚，这个真理呢，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科学真理、数学真理，不是的。啊，不是，我们人类啊，当然去透过一些研究突破，我们越来越多的掌握了不少啊。我们说科学真理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了，没有疑问的，对不对？但是呢，天主圣神啊，他来就是讲另外一套。好，天主圣神不会改变我们说这些人类的研究啊所获知的一些自然科学的真理的成果，当然不会啊。也不会去取消我们一般人性生活所体验的现实的生命现实面的实际经验的真理，都不会取。但是呢，圣神所启发的是什么？是我们人类更根本的啊，就是我们人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啊，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生命未来的道路啊，那这一切都是要由圣神来带领。我们说的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一些核心的价值意义的问题，那这边当然是前面所谈的这个耶稣他启示的真理，他从天主来，要回到天主那里去。那我们跟他一样，我是因为同出异源，天主创造我们的嘛，天主创造我们是为了把我们怎么样，真的带回到他内在，完整的分享他的真善美生。好，这我们简单可以这么说。那这个真理是在圣神来要带领我们大家去的。那其实类似的话在这个圣经里面非常多，我就不只是现在只旧约作品里面啊。那我们举几个例子看这个圣咏啊，圣咏在86篇啊11节，86篇11就怎么样？这个祈祷者哈。圣咏的整个是个祈祷文嘛，对不对？这个祈祷的求天主说什么？上主，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就是天主求你带我走上正确道路的意思嘛，走在真理上面。那这是跟《约望福音》是一样的思想嘛，啊，根本是完全。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啊。然后另外一段是圣咏的143篇啊第10节。143篇第十节说，哦，求你，求天主啊，求你教我成行你的旨意啊，几乎是天主经的嘛，对不对？求你教我成行你的旨意，因为呢，你是我的天主，愿你的善神时常引导我走上平坦的乐土。好，那个善神是天主内在的神，我们到新约里面当然就理解成圣神就好了。可以直接理解的，你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个古老的祈祷词有非常多类似，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你可以相信啊，若望团体常常用这些话祈祷的，那没有什么疑问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在修道人或者是这个圣职人员他们的每天的日课里面，就是练这个东西啊，就用这个语言在祈祷的，一样的。好，另外还有什么？在这个比较晚期的那个犹太作品，我们讲那个智慧文学里面啊，又非常多类似的。说什么？他讲智慧啊，是艺人的走在道路上的陪伴者啊。我们看几个例子，《智慧篇》啊，第9章啊，这是很美的一段这个祈祷词，第9章第10节。好，求你从你的圣天上遣发智慧。从你荣耀的宝座旁派遣他来，与我同处，共处同劳，叫我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因为他知道一切，通达一切，能引导我行事明智，以自己的德能保护我。你看这边那个智慧啊，都已经是一个人了，对不对？一个 person， 一个拟人化的表达。但我们一般的教会的在教会啊，在新约的传统里面呢，就慢慢的把这个智慧就理解成什么，在古老的很模糊的天主第二位的这个记号在里面。可能当然过去在传统的犹太信仰，他们没有去分啊这个天主的三个 person， 他们就是唯一神嘛。但我们现在接触基督复活的光照，重新读这段话，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圣神，这个耶稣，这个天主第二位，在旧约里面也埋藏着这些因素的，很清楚的。那这个什么，这个智慧是天主内在的什么？他引导人正确的行事， 教我们知道什么，怎么去做什么，按着天主的喜悦行事。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第十章，这个篇第十章啊，第十节双十啊，看这篇第十章第十节说，他说智慧引导逃避长兄愤怒的义人走上了正路啊，将天主的国指示给他，叫他明白神圣的事啊。这个是谁呀？谁逃避长兄的愤怒啊？这个双胞胎，想不起来，杨各伯，对不对？因为他偷了伊莎格的名分，对不对？好，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边谈的不跟我们讲的客观的那个不重要，因为他们谈的是天主的选择，天主选了杨各伯。啊，这在犹太的思想里面，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不完整，这个是个典型的二分法。当然，这个那么这个厄沙乌明明是就是为了贪吃一碗红豆汤嘛，对不对啊？可是他又变成了坏蛋，对不对？好，那你还谈什么？还谈的是什么？至少雅各伯怎么样？他跟着智慧走啊，啊，很清楚啊，就他明白什么？明白天主所启发的神圣的事。好，那圣经外呢，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也这样就是讲，最著名的是怀罗 Philo 啊，这个跟耶稣几乎同时代的一个犹太的哲学家，生活在这个亚历山大城，写了非常多非常多作品里面。那他有一个作品是谈论这个梅瑟的生活的啊，他说，如果不是天主的神领人走向真理啊，那人呢？人的神，他是人的 mind 啊，人的心智啊，是不能够如此敏锐正直的去追寻神的。哦，很美的一句话。这个 philo 这个，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其实有一些可能英文是翻译一定有的 philo， 或者我们中文的怀罗可能是 philo， 有英文发音了。因为我是在欧洲学，我就用那个欧洲语言发音 philo。那么philo 这个名字怎么分呢？可能是一般人叫 philo， 叫怀罗，对不对？那他的作品是非常重要，他的作品对我们了解新约跟了解旧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是一个活在这个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城嘛，一个外邦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个神哲学家，他也特别写了这个注解，他注解了天主十诫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作者。好，他这边谈的是一样，所以他可以看见啊，所以这边整个的基督徒啊，在神的带领之下要走向真理的，那是我们先有耶稣教了，然后呢，圣神带我们走向更深啊，所以耶稣许诺的护卫者。我们前面所听过的，在旧约那么多思想有的，但这个圣神当然是更厉害。我说他超越一切，就他会向整个信仰团体啊，就是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宣讲的真理，让他们更深的明白，去领悟啊，去领悟。在耶稣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还无法担负，也无法理解的意思了啊。要引领他们怎么样？圣神要带领信仰团体走向那个通往未来的正道嘛。所以怎么样？他要让门徒们更深的领悟这个救援的知识啊，把那个知识怎么样在自己的生活上实践出来。其实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嘛，说耶稣来了以后，他的事件完成了以后呢，那么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那公开的启示结束，在故事里面，在福音跟这个中途大事录就有这个两种的这个表达方式嘛，哈。那么最直接就是什么升天，啊，又升天去结束。然后呢，用保禄的话是怎么样显现的结束？保禄说怎么样？我是最后一个看见耶稣显现的，什么意思啊？以后没有人了。不要骗人啊，弄魔啊，结束了。那这个是很清楚，这个耶稣的公开生活要一个明确的结束。可是呢，耶稣的启示呢，并没有真正的让人完全的明白嘛。他完成了，可人的理解不够，什么在圣神带领之下，所以教会时代就是在圣神带领。所以在中途大书先写耶稣升天，然后马上就写了圣神降临。但是一样这个背景嘛，好，那么回到这个若望福音里面，所以很清楚的，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真理啊，是圣神带领我们去领悟的。但是真理它不能够只是一种知识，不是只是一个脑的行动而已啊，所以真理是必须实践出来的。 那我们读到前面耶稣跟这一个尼哥德摩的讲话就提到了哈，这个第三章二十一节说，履行真理的来救光明，啊，为了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我说光明已经在世界上，但是世人却爱黑暗胜过光明。但是呢，那些愿意履行啊实践真理的呢，他们来到光明这里，啊，然后呢就让人看见了。显出来嘛，让人看见了他们的行为在天主内完成的。所以就是在相信跟爱当中真正的把这一个圣神所启示的知识实践出来，这才是我们讲的天主圣神的带领。那么这个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实践的话，才证明什么？我们是自由的。那么我们那句话，真理使人自由，在信仰内是最好用的，因为真理就是耶稣啊，他才是真理啊，他让我们自由。那么什么是自由？我们讲很多次了吧，可以完全的实践天主的心意，那是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如果一切跟天主心意相反都是罪，如果我们不能够实践天主的心意，我们就都成了罪的奴隶了。所以这边当然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在这个不断的变动的历史情境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耶稣的话？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当下啊，把这个领悟呢化成这个实际的行动？好，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嘛，人性的努力是不能够缺的啊，理性的研究也不可以缺少的，都需要的。但是呢，我们人性的努力啊，要记得我们还是更需要的是圣神的光照跟带领，就是不能够把圣神就真的搁置在一边了。所以这边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说了嘛，说圣神来到怎么样，要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啊。这边所谈的啊，并不是未来要发生的事了，也不是什么末世是怎么样的，而是怎么样，他要告诉若望团体，你们将面临什么事情，而且你们应该如何面对。那如果我们直接回到当时的若望团体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怎么样，正要遭到什么严重的迫害啊，甚至于审问，他们该怎么样小心谨慎的生活面对。那么前面读过的，在面对真正的审判的时候呢，不要怕，圣神会把该说的话让他们说出来。那这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些去理解这段经文的。所以圣神呢，他要把未来的事告诉他们，圣神要在他们碰到这些审问时帮他们讲话，会把这些话放在他们那里。那圣神给我们什么新的话吗？没有，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圣神是把从耶稣所听来的讲出来，把由耶稣所领受的再讲出来，其实我们都听过的，让我们真正的更深的领悟啊，更深的。所以其实我们都已经听耶稣讲过的嘛，所以我们读圣经，为什么说福音的话要得一而再再而三的读啊，去读，我们不断的阅读圣神，才有机会让我们走得更深嘛。所以很清楚，圣神把他从耶稣所听到的告诉我们，然后怎么样，把从耶稣所领受的告诉我们，十三节跟十四节的嘛。所以怎么样，把他们这一切怎么样，要所听过的耶稣的话，唯一的差别是什么？是放到现在这个聆听者的生活情境里面。这帮团体在写作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情境已经跟耶稣的晚餐厅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又隔了两千年嘛，跟若望团体又不一样了。但是耶稣讲的话是真理，真理是永远有效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更深入的去领悟，是圣神要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当中去明白去了解，就很清楚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方面怎么样，我们尽我们人的力量努力去学习去研究去获得知识去争取生命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呢，要明白要让天主圣神可以工作， 不要只靠自己，是很清楚的圣神。所以如果你们注意读圣经，特别是中祖大师录，一开始有很多的会议或聚会里面，他总是说什么，就是圣神跟我们，就圣神跟这个信仰团体，我们一起决定。譬如说这个中途大师录十五章，这个中途会议就是在圣神带领之下，带他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外邦人要领受，要成为基督徒，不必先变成犹太人是一样。他们就已经开始教导我们最早的榜样，对圣神开放。人努力的开会啊，很努力啊。保罗跟巴拿伯很远的，从安提柯家走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开会，很辛苦的。所以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今天教会还是在一样的相同的辛苦的过程里面。我们得不断的对教会开放。那我们最近的最大的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凡尔会议了，凡尔大公会议。但这是很遗憾，在凡尔大公会到现在还是很，好像还是很难真正被大家接受，非常困难，这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注意到这是天主圣神，所以圣神一直在讲话的。对，他讲话的对象在福音当中当然是直接对那些若望团体嘛，第一个是门徒。那么现在怎么是对世世代代耶稣的所有跟随者？我们会在第十七章会读到，耶稣为门徒们祈祷，为那些将来因着门徒们而成为门徒的团体祈祷，整个教会啊，就很清楚的。所以圣神的讲话一直是整个教会的。那晚餐厅这个信仰团体才在听耶稣讲话，他们才最早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看啊，教会在凡尔会议开的这个线，凡尔会议的教会宪章啊，第十二号这一句话说，全体信友啊，全体信友，所有基督徒就由圣神怎么领受了父有啊，然后在信仰中不能错误。所以我们整个就是看这很大的很大的信仰，我们整个基督徒团体一起啊，我们一起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走，我们不会错的。有两三个人走错了偏，跑出去了，那拉回来就好了。我们一直走在那个正道上面。好，这个全体信友由圣神都领受了父有这句话，我们领受的父有啊，就是父母，我们都成了墨西亚嘛，对不对？这是来自若望艺术第二章二十节，还是引用若望团体的作品，是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教会宪章的宣讲啊，它并没有伤害这个特殊的牧者，比如像我了哈，神父或者是跟到主教们，对不对？不是的，他是说整个，但我们整个的圣是对整个教会有用的，他是保护整个教会的情况。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圣教会啊，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是有罪的教会，但我们更该相信我们是圣教会，因为有圣神在真理中保护我们啊，这是靠信德啊，这什么信德？这是信德啊，我必须相信了。我就不用害怕，所以在整个信仰的意识之下，我们跟着圣神走，不会走偏的啊，会一直要走向天主。不论世界多么的黑暗啊，圣神呢一直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确信，带领我们。所以天主啊，把圣神赏给了整个教会，赏给了每一个肢体。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召教。所以我们在特别在我们的祈祷里面，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实况啊，我们有的一些担忧挂虑问题，我们要从圣神得到真正的教导嘛，就在圣神内做出正确的建议跟抉择。那当然怎么样，要求我们要有很深的祈祷，就在圣神的带领之下，我们自己操练祈祷，我们团体一起操练祈祷啊，我们才怎么样，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跟人相遇，在信仰团体当，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要学会聆听嘛。那学会开放，学会放弃自己的意见啊，要学会怎么，我们说接受圣神的教导，或者我们说学会接受圣神经过别人给我的教导啊。我们只看见别人，忘了别人后面有圣神就完了。对不对？谁也不服谁嘛。那其实这都这你可以看见，这个讲信德是很实际的。我们相信啊，天主是圣神，是圣爱之神嘛、啊。 这个神将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必须这么生活，我们才可以活下去。我们这样子活下去，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怎么样，就不会把我们的喜乐拉走。啊，我们还会保有喜乐。我们下面要进到这个主题，进到这个喜乐，我们下一次才继续从这个十六节。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即是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